那么这时候阿难尊者啊，仍然呢不肯当下承担。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呢都是这种习气，他自己以为很聪明啊。我告诉你，在这大众当中，我就在抱怨啊，什么东西没了，那个愚痴爱现的，不经过大脑的，就赶快去报告，显现一下自己。然后呢，等他被骂的时候，这个后面这一个人就好理加在，不是我去说，骂的不是我。总是怕别人呢看到自己有缺点。我告诉你们呢，你们越怕别人看到你们有缺点，你们复常掩饰的越深，你们就沉沦的越深。如果在别人众口交间能够攻击你，而你能够坦然接受自己这些过失，那么就等于拿掉这些脏的东西，下一次别人再用同样的言辞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影响。一次比一次不会受影响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次比一次解脱。为什么？因为不会再绑缚啊，在他人的三寸舌头当中。那么什么事情都要好胜心啊，我能够，我能够，其实能不能够？不能够。不能够又不肯承认自己不能够，又要假装在别人面前能够撑得起来。其实我告诉你们，这种众生呢，事实上是最孤独的。他们心中因为没有东西，要仰靠别人的眼光来支撑自己，所以才需要用这种假言的方式，用这个很假的方式呢来面对自己的人生，那终生都在虚假当中。那么又很陶醉于我自己能力这么好，那么就很难呢去接受别人的善劝谏之言，你就很难呢有那个学习的心量。所以呢在这个时候阿难尊者他又拿大众来说，我自己呢很进步，坚持大众无不疑惑那么里面有诸大阿罗汉已经知道这个是心非真，他只是有法执。那么所有的这些菩萨呢，能入这个菩萨位的这些菩萨，他们也心不疑惑。可是你看阿难就是要拿大众来跟佛陀讲，所有的人，所有大众都疑惑这个也是我们呢很不好的一个习气，以大众为自己的靠山，做什么呢勾结全党那么仗势欺人的习气。这其实呢在这部经当中呢阿难尊者所示现一直是我们众生凡夫的习气，很多的习气所以阿难尊者对我们有多伟大，我们应该要非常敬重跟感恩他。因为没有他的示现，我们真的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这方面的习气。那么唯垂大悲但愿呢佛陀能够开示为物的众生。这时候呢佛陀世尊开示阿难以及诸大众，佛陀希望呢所有大众呢能够令什么令心入无生法忍，在狮子座上呢就摸阿难顶告知言，如来常说呢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佛陀呢告诉大众说，我常常自己说说这个诸法一切万法所生为心所现。好，这一句非常的重要佛陀这里他所说的是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佛陀所说的这个心是空如来藏心，诸法是不空如来藏心，依着空如来而生起种种的什么呢？对境界的意识生灭之心。 心是如来藏心，法是依着心而生的生灭之法。一切因果，一切因就是这个如来藏心为心所现，可是这个果呢，总归入什么？空不空如来藏。好，那么好，在下面这一段啊很重要，仔细听啊。一切因果，因是如来藏心，果是什么呢？空不空如来藏，也就是不生灭常住真心之道。可是呢，中间是什么？世界为尘，因心成体。世界为尘就是呢，依着空如来藏而生起的不空如来藏。为尘就是意识心处境界所产生的念，相续贪执为尘之念。因心成体，因为意识生，所以产生我们所看的这个种种色相之体。听懂吗？这一段，这一段其实已经讲了整部楞严经，也就是讲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从无始来出生，一直到将来成佛果位，所有中间点滴因缘全部已经讲出来，就在这一句。有明白吗？我们的因，我们的每一个众生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我所说的常住真心不生灭之空如来藏，根本因，对不对？然后呢，因为世界，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依着这个空性而产生幻觉嘛。你处境的时候产生幻觉，本来幻觉的时候你应该是像行云流水，那个云啊，天空的云映到水中一样，本来幻觉是这个影子一映就要过去了。每一个众生都有幻觉，影子，这个虚空中的云，听仔细啊，虚空中的云映到水中，是不是有这个云的影子？可是这个云走过去之后，这个影子要在水中消失，对吗？但是不空的众生，不空如来藏的众生，为什么世界是微尘因心？在这个时候，在水中留下这个云的影子形象，那么我们就拉着这个云的影子形象，而忘失了云未曾入这个水相应之前的因缘。那么因为一直拉着这个云，一直期待这个云都常常出现在这个水中映这个影像，那么就拉着这个云的影像而不舍，却没有去注意到说云过之前以及云离开之后，这个水面本来无影嘛。听懂吗？是不是如此？好了，你从第一个云的影子过去，第二个云的影子过去，第三个云的影子，这个云的影子就好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这个色身影像重叠一样。那么你相续的贪，这个为什么叫攀缘心呢？相续的贪，贪这个云的影子，贪每一个人的影子，树的影子，贪贪贪贪，攀缘嘛，攀这个缘影，那你就忘失了本来清净之面。本来这个水中是很清净，这些东西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这水中没有任何影子。我以我们的如来藏比喻做水的话，这样你们听懂吗？好了，一个影子，两个影子，三个影子， 世界围城这个影子，你相续攀缘的这个影子的贪念，就是世界围城。因心成体，因为这样子一直拉拉拉拉拉，就成什么？成世界嘛，对不对？世界之后，你就忘失了本来清净的、清净的那个水的那种干净、柔软、无污染、不起灭的因缘，就随着执着上面这个影子而成那个体。这个体是什么体？是意识相续念成的体。那由于我们又把这个体仍然放在虚空当中，就成生生世世轮转的什么？第八意识。所以第八意识是无明。这样听懂吗？所以第八意识是依着什么？依着空如来藏而起的不空如来藏的第一个成影。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第八意识如来藏？含藏是因为有我的对立，所以是第一念无明。这样明白了吗？有明白吗？有听懂吗？好，来，再来。那么，这时候佛陀又说：“阿难呢，若诸世界，一切所有啊，一切有感受的众生，其中乃至草叶、缕结，结其根源，显有体性。”众令虚空亦有名貌。好，那天呢，我看到一篇文章，我以前曾经跟你们讲过呢，我曾经看到报纸里面说啊，现在有这个有一对夫妻，他种番茄，他种的番茄呢是用音乐下去种的，有没有？我跟你们讲过这个，对不对？其实呢，你们再反过来看看，我们这里有听佛号的树，跟呢啊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听佛号的树，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那我给你们看一下哈，我们舍利塔，舍利塔在这里，佛号前面那一棵黑板树，等一下下课你们去看一下，跟第二棵靠近西边的那棵黑板树。你们去看一下他们的不同，你们就知道有听佛号的植物跟没有听啊，没有听音乐的植物差别在哪里。我一再告诉你们啊，你们呢要慈悲心对待这些植物啊，你们呢要去要这个素材的时候，要跟他讲菩萨子啊，对不起哈、哦，我呢我现在啊这个佛弟子有病啊，跟你要一些药材，谢谢你。你们都不相信啊？你知道从去年呢，我的房间里面那些壁虎，我跟他讲说呢，哎，菩萨啊，你这大便小便哦，在房间里面哦，没有规矩，都要我帮你清理，你哦要乖一点，你大便呢都要大便到门外。好，后来我发觉啊，我回来的时候，我以为哎，怎么最近我房间里面壁虎这么少？昨天一看呢才知道这么多。你知道他们多乖吗？那个大便呢都去大便在窗户那个眼睛那里，有没有？我房间里面我看，除非是他们真的太急了跑不来，可能呢一个礼拜当中一次两次，以前是房间里面到处桌上也有大便呢，连佛桌上都有的，现在没有。然后呢那几只壁虎多好玩呢，他去大便在哪里呢？大便在我拉门的那中间那个铜条那里，他认为那个就是在门外的，都给我大便在那里。我每次用扫把一扫就给他扫到外面去，但是有一些呢是大便到窗户外，就是下面那个藤条那里，但是他 至少他不会放在那一间房间那间佛堂里面。那么前那天讲到那天我看到一篇报道，他说呢经过实验那个科学家实验这个植物呢，听音乐的植物以及不听音乐的植物有什么，他们要去看有什么变化。就他们发现呢，那个音乐如果放那个巴哈啦，那个缓慢的那个音乐的那些植物它的根长得非常的实在，然后呢很健康，不会生病。可是听摇滚音乐的那些植物刚开始好像长得很快，可是寿命很短，刹那很快就死亡。他们又用那个水呢下去实验，放很多水，放巴哈的音乐的那个水跟放摇滚乐的水所吸收的水量，比那个放巴哈音乐的那个水呢差不多还要多两倍，所以他们的寿命很快就没了然后呢更有意思，东方文化一直是西方人不能够了解的。在印度呢有一种土著的那种音乐，那个念起来那种音乐好像丝竹管乐之声又好像我们这个晚上呢在听的虫鸣鸟叫的那种大地之声这种情况之下，那个所听这种印度音乐的呢，比那个他们欧美在放的那个巴哈音乐的效果更好，而且发觉几乎所有的这个植物都喜欢听这个印度音乐，那是一个特别的那种好像印度土著的一种音乐。然后呢那些植物喜欢听，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喜欢到呢像这个收音机放在这里，那植物听身体倾斜35度，其中最靠近这个音乐箱的那一棵植物居然就趴在那个，就这样趴的软趴在那个音乐箱上面，这简直是不可思议。那么讲到这里呢，佛陀他说乃至草叶缕结，就是乃至这个草叶呢这个树啦，或者是攀藤的这些植物，它们的根本它们呢原有什么体性，也有它们呢依着这个意识心所产生的这种虚妄体而认为是它们的本性。但是其实它们也是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什么呢？跟我们一样原来呢具足清净之心。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些科学家在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他们认为呢这个植物的智慧可能呢还比人类还高。他们更发现就是现在在研究呢这个植物有治疗自己呢这个疾病的这种能力。乃至于呢曾经呢有一棵植物生病有一个人说我可以治疗植物，他就去跟植物呢聊天讲一些笑话啦或者是呢跟这一只植物呢就用他的心慈悲心一直祝福他一直好，那棵植物居然呢不用药生病就好了，而且长得很健壮。那么众令虚空亦有名貌乃至于虚空呢也有它的名貌，何况我们所说的清净妙境。清净是我们的本源，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如来藏。妙境是什么呢？妙境就是依着这个清净心空如来藏而起的这个不空如来藏，就是微妙的产生这些变化的，虽然如此变化，但是他们的根本原体也是清净。所以清净妙净明心性，不管清净也好妙净也好，最后都是什么光明清净身体清净心体。那么一切心而无自体，在这里一切心而无自体的这个一切心就是什么呢？ 就是真如本心啊，也就是真常之心，常住真心。常住真心的字体是什么呢？是不变意不动之意，全体而如来现。好，这时候佛陀呢要讲出呢阿难的问题所在。他说呢，如果啊你执着论习分别觉观所了之性，必为心。你如果执着，非常的执着你分别的知见，分别就是你欲触到外在，攀缘外在境界，感觉观察这个呢啊为心者，那么你就是论习呢以这个啊如来藏心为心，所以是依着意识心为心。好，这时候佛陀说啊，那么你这个心呢应该离开一切色声香味触诸尘事业，别有全性。也就是呢，如果你能够分别觉了啊，觉观了知这种本性为心，那么应该呢离开这个色声香味触，你还会有一个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必须依着这个心才能够起色声香味触的现行。但是你现在听我的法，你听我的法是因为声音而有分别。那么如果现在声音众灭，声音呢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间，一切见闻觉知这个生灭法都停止之后，那么你就等于是断灭了。阿难所执的是意识生灭的断灭心，所以佛陀在这里说，照你这么说，依你说的为心的话，那一切见闻觉知停止之后，那你呢就断灭了。所以我说的这个不是心，这个只是法尘种种境界生灭因缘法的这种尘分别影视，分别种种呢这种影像之事。我非赤汝为心，我非赤汝执为非心。我不是赤，就是不是呵斥你说啊，你所执的不是心，而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你所执的这个是意识心。如果放下对意识心的执着，全体现的就是真心。所以佛陀说呢，你在心仔细揣摩，离开这个前尘分别影视啊，那么就是你的真心啊，即真如心。这个即真如心是什么呢？就是真如如来藏心，也就是常住真心。但是必须离开前尘分别生目生灭的意识心。好，我们来看啊，如果分别性离成无体，你的分别性能够分别这个是河水，这个是山水，这个是树木，这个是溪，你离开这些之后，它就没有本体。这个就是什么呢？前尘分别影视。因为呢这个叫生灭心，尘非常住。如何尘非常住呢？你能够分别这个溪水，我们的溪水变不变化啊？溪水跟河水变不变化？是不是随着因缘时节，可能山洪爆发啦，可能什么，它会变化？会不会变化？溪水外貌会变化，形象上会变化。 我说的不变化是什么呢？水的湿性不变化，有听懂吗？水的外貌怎么不会变化？你现在是这种茶杯，它就变成这种形状。你现在是这种茶杯，它就变成这种形状。你是四角的茶杯，它就变成四角的形状。遇热就变成雨水，遇冰就变成冰块。水的外貌变不变化？变化嘛，但是什么不变化？虽然放这样，放这样，虽然有名称是雨水、是海水、是冰块、是雪，它的湿性，水的湿性是不是不变化？变化的是什么？外貌，对不对？听懂吗？变化是种种外在啊，生灭会变化，可是不变化的是它的湿性嘛，这样懂吗？所以佛陀说啊，能够变化的这些，等一下呢，这个水啊，遇寒冷就变成雪，雪再更寒冷就变成冰，遇到热就变成雨，然后呢，这个我们种种的啊，好，遇到冰又变成冰块啦，又就变成什么？这些就是什么？前尘分别影视。所以尘非常住。那么佛陀就在这里笑啊，这里说啊，如果变灭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心不就变成龟毛兔脚？也就是呢，啊，岂有此理？龟毛，龟，乌龟有没有毛？兔子有没有脚？没脚嘛。那意思就是说你在无中生有啦。好，讲到无中生有，那我问你们，在座所有的善知识，这一间房子里面所有的物质，任何一个东西，是不是都是无中生有？是不是？是，包括这间房子我还没盖起来的时候，是不是无中生有啊？哪一个东西不是你们搬进来的？我问你们，电风扇、电灯、桌子，是不是你们从其他地方搬出来的？搬进来的，本来这块空地方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无中生有？好，我们本来这里只有几个人，本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然后呢，你们从外地来，从没有到有。好，像他们从没有到有，好了，过一段时间，因缘到了嘛，生灭嘛，他们又从现在的有，这两个人现在的有，到其他地方去，又从有到没有。这样听懂吗？好，所以呢，好，我们都知道啊，所有一切的因缘，那么我们都是呢无中生有，就是龟毛兔脚。那如果是龟毛兔脚的话，无中生有，那当然呢，就是啊，岂有此理，没有这种事嘛。那么你的法身就等于断灭咯，还有谁来修正无生法忍啊？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听到这句话呢，与会大众默然自失，一想，嘿，对啊，我依着这个分别前程隐士，尘非常住，那我这个心停止之后，我意识心停止之后，我就以为都没有了，那与断灭法有什么不同呢？好，在这一段之前，全部不只是阿难呢与大众默然自失，所有的凡夫众生在这里都默然自失，自己呢觉得失去一切东西，本来以前可以仰仗、可以仗势欺人的、可以依靠的，全部都在这个地方一句话就失去了。 你们以前仰仗自己学问很高，仰仗自己知识很多，仰仗如何如何，好了，默然自失，什么都没了，那怎么办？本来呢，自己给自己建造的很大的高楼，以为自己可以依着这个啊，可以比别人好，比别人行。现在呢，原来这个意识心是尘，分别影视，那么尘非常住，既然这个不是常住，变灭时呢，此心则同龟毛兔角。这时候佛陀告诉阿难呢，世间一切修诸修学人，现前成九次第定，不能够漏尽成阿罗汉的原因，都是由于执着这个生死妄想，误认为是真实。所以你现在多闻呢，不得圣果，原因在这里，因为攀缘前尘影视。好啊，这时候呢，我们来看，如果呢是真心的话，不是前尘影视，那么就应该呢离开这个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别有全体。如果是常住真心，离开这个六尘之外，还有全体。那么现在离开这个六尘之外，没有全体，那么不是妄还是什么呢？不是妄想还是什么呢？所以如来说啊，你现在听我的法，是以因为音声而分别。如果我声音没有了，那你的心也无了，你的心也没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尘缘的分别之心，也就是第六意识分别妄想之心。尘亡，心亦亡，所以这个心呢是什么？生灭之心。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啊，佛陀要破除我们的想蕴，显第六意识的虚妄，这样你们听懂吗？那么离尘有体啊，离开这个尘劳影视，有一个本体，这个就是你的真心。离尘无体，尘灭而心灭，这个呢就是虚妄之心。那么佛陀呢，在破我们的想蕴第六意识是虚妄的时候呢，也就显第七意识非真。第六意识呢是分别妄想，所以非真，所以灭却一切见闻觉知，还能够知道六个妙用。好，那么就是呢，第七意识指自己我为意识之根，也是生死的根本。所以呢，在第七意识，佛陀专准备破这个行运。好，现在我们呢，我们来到了这，好，我们再往下看。阿难尊者呢，听到这里啊，听到佛陀在呵责他啦，呵责什么呢？现在的修学人，以意识修这个九次第定，那么纵使能修呢，不能够得到漏尽成阿罗汉，都是由于啊执此生死妄想，就是生灭第六意识的妄想，误认为真实。所以现在呢，好，佛陀就呵斥阿难呢，你虽然啊学问很多很高，但是不能成圣果，原因也在如此。那阿难尊者这个习惯性跟我们何尝不一样？跟你们也不一样啊，跟我们也不一样，自己认为自己学的很多东西，用自己的知见来判断一切的事情，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不能够成贤正圣，仍然呢不能够以真心来处事。好，这时候阿难呢一听啊，他连仗势佛陀的力量都没有了，他前面那一段还仗势我是佛陀你的宠爱弟弟，佛陀最宠爱我，佛陀对每一个众生啊都爱啊，不是只有对阿难宠爱。可是阿难自己觉得呢，啊，佛陀是最宠爱我的，因为这样呢就仗势欺人，仰仗我是佛陀的宠弟，不劳我修。他这里就讲到呢，这时候阿难听到这里呢就悲泣流泪啊，自己就伤心呢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呢在这里呢，虽然我们看到是啊我们的头啊手足顶礼，可是在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这个五体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现在阿难尊者认识到这个眼耳鼻舌身是虚妄的，就干脆呢怎么样给他投弃在地。好，我以这个眼耳鼻舌身呢自己仰仗仰视，现在知道这个不行，所以五体投地。长跪合掌而拜佛言，长跪呢就是跪着呢合掌跟佛陀这么说，从我啊自从我跟着佛陀之后发心出家，是佛威神靠视仰视佛陀您的威德神通之力。我常常啊自己这么想。好，在这个时候阿难尊者才讲了老实话，他讲了他仗势欺人，没有，他没有欺人，他只是仗势，他讲老实话，我仗势，我仗势什么？仗势佛陀啊你呢啊很有修行，不劳我修啊，不用我修行，将为如来啊，如来啊佛陀你就可以啊会我三昧，你就可以送我了，这三昧正定啊你就可以送我了，好，不用我自己修。好，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也就是呢攀名附利。好像呢很多人喜欢啊啊在开口的时候，哦我是皈依某某大和尚，哦我的师父是某某大法师，哦又如何如何，拿别人的名声啊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好像呢我只要摸到那个大和尚大法师的边，那么我就跟着光彩。在这一段呢阿难尊者这个习气跟我们这些众生的习气也不一样啊，是不是如此啊？这很多人呢是学法的时候他不是用这种学法的心，他就是用这种攀缘的心啊。很多时候呢当我碰到这种大居士的时候啊，我就默然一笑，再也不开口也不理你，管你什么大和尚的徒弟。大和尚啊有大和尚的威德，我敬重大和尚，可是呢你虽然是皈依他的徒弟，皈依他的徒弟，但是呢如果你不好好修行，你是污蔑你的师长，让人家从你之处呢来看师长的过失，所以你是你的师长的冤亲债主。如果你能够啊依着师长好好熏修，那么你就不会有这种仰仗人世的这种虚伪性。那么更多时候呢你仰仗这个师长的虚伪性，很多人呢就以为哦你是师长所最喜爱的，就从你那里呢去打听消息啦，种种，你就更靠势啊仗势。这个是啊非常愚痴的，因为如来不能会阿难尊者三昧。在佛陀时代呢阿难尊者与佛陀就演了这一幕，所以师长所修所教导你如果不依教奉行有没有用？仍堕魔窟啊，你仍然是堕魔窟里面的众生啊。所以你自己不好好熏修哪有用处啊，这样听懂吗？是不是如此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镜子呢？ 一面呢、啊、什么镜啊，照妖镜。这面镜子有没有照中你们个人心地之心理事啊？有没有照中你们的心事啊？你在用这面镜子照中自己的时候，你自己能光明坦然的时候，你再把这面镜子反照过来，世间众生的因缘是不是如此？人与人之间相处是不是如此？很多时候就是靠势，靠那个势力，仰仗那个势力，开口闭口我是某某大法师的徒弟，我是某某如何、哦、我所认识的人都是高官有名之位的，又如何？那不是你呀、啊。所以阿难尊者在这里呀、啊，阿难尊者很慈悲、啊、他示现这个景象，就是让我们自观己心己行己性。让你们反观一下，无老我修，将为如来会会我三昧，以为我认识大法师，以为我认识那个很有名的人，那么我就跟他一样能够抬高自己的身份，能不能碰到事情的时候还真是受苦的是你自己啊？碰到什么事情，堕入魔窟的时候不能自拔，在那边心里纠缠交结痛苦的时候是谁？是你自己吗？所以如来难道没有会他三昧吗？随时随地如来都在会一切众生三昧，是众生不以真心呢、啊。这时候阿难尊者就说啊，不知身心，我不知道呢，原来啊，我的身心与如来的身心不同，本不相待，不能够互相代替，结果是我本心啊，虽身出家，心不入道。阿难尊者讲这句话呢，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呢，岂止是警策，乃至于是帮头棒喝。怎么说呢？原来阿难尊者这么慈悲，心闻三藏十二部，持戒清净威仪，戒法还是由他流传，而且已经是正四果阿罗汉，正初果罗汉，正初果罗汉尚被魔扰，但凡世间有欲，都不能处理生死。这时候阿难尊者在这时候呢，他才真正起那种惭愧忏悔之心，重复悲泪。悲泪呢，就是悲伤伤怀，我为什么能够跟在佛陀身边这么殊胜之缘，可是呢却怎么样呢？身出家而心不入道。那这个是不是真出家人？不是，他已经证初果罗汉了，还自己呢承认自己不是心不入道之道人。好，也在这里啊，阿难尊者告诉我们，心爱佛故令自己出家，你有心爱之故，就不是真出家。你有仗势他人之名，仗势师长之威德，膨胀自己名望之心，全部都是身出家而心不入道，所以不是道人。在这里你们扪心自问，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不是道人？是不是修行人？修正自己行为的人？是不是修正自己行为之后能够行菩萨道，行利益众生之事的人？好，所以阿难尊者在这里啊，他这一段呢、啊、非常重要，警策后面的学人呢、啊， 他说不知身心啊，我不知道原来我的身心不能够与啊如来相待，结果是我本来之真心啊，虽然生出家心不入道，好像穷子啊，贫穷的儿子舍父逃世啊，舍父逃世，虽然身呢跟在佛身边，可是由于心不入道的关系呢，与佛道不相应，与什么？与生死轮回道相应，今天呢才会堕入淫窟。所以呢，虽然多闻，如果啊不修正，不努力戒止自己的行为与不闻等，与没有听闻是一样的。好像有人呢说食终不能饱，如人说食呢不能够饱满啊，整天说食物多好吃多好吃啊，你没吃到食物能不能饱满？不能。这时候啊，阿难尊者又说：“世尊啊，我等呢被二障所缠，被两种障碍所缠，都是因为呢不知道原来在极境当中不生灭当中有这个常住真心。”我愿如来啊，你哀悯哀怜慈悲我之故穷漏，就是呢能够穷尽显露阐发这个微妙的光明真心，开我道眼。在这之前，阿难尊者用的是什么眼呢？肉眼。现在呢他决定要学什么？慧眼啊，决定要学慧眼。所以慧眼是道眼，用智慧观察一切人世间因缘。那么前面呢都以攀缘心呢来希求大法，阿难呢前面还以攀缘心跟贪心呢希望能够追求这个大法，一直到这里呢才真正的身心柔软，到这里呢才真正惭愧忏悔，原来自己心不入道。所以要从什么呢？从自己本身呢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修正除习气开始，要必须从破除自己本身的执见执着的见解开始。所以其实从前面讲到这里，前面那段日子到这里，阿难尊者呢都还在仰仗仗势当中，一直到这里才起惭愧忏悔之心，也就是呢才有身心柔软之念。那么当阿难尊者有这个身心柔软呢惭愧忏悔之心的时候，如来呢就从胸中啊，从这个胸当中呢涌出宝光，其光晃喻有百千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遍贯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玄至阿难及诸大众，告阿难言：吾今为汝建大法床，亦令十方一切众生或妙微密性净明心得清净眼。在这一段呢，佛陀啊准备要开示中道不偏不二之法。要开示法之前呢，佛陀啊从胸中这个万字涌出这个宝光，这个宝光呢有百千色，就是要归于如来藏心，一切 万法要归于如来藏心。而百千色呢是所有一切众生，十法界的众生呢全部呢是一道一道光明之色。那么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十方世界当中呢普佛呢都与释迦牟尼佛同体大悲， 这时候佛陀胸中的光呢，遍贯十方所有诸如来顶，然后呢，才至阿难及诸大众顶，并且告阿难说，我现在要为你建这个大法床，也让十方一切众生能够获得这个微妙稀有微密的这种啊如来本性是什么呢？清净光明之心，让所有一切众生得清净眼，由清净眼反观一切世间万物，就不受污染以及不受迷惑。所以呢，阿难尊者现在已经知道缘尘呢，因着这个世间微尘分别之心，这个心呢离开这个尘垢，就没有本体啊。那么阿难尊者也知道，他现在呢看到啊佛的三十二相，见佛之见不是真见，这个三十二相呢是生灭之见。那么妄见呢是意识执着外根之身，分别我法二执。那么意根呢执着内八识见分为俱生我法二执，以根识相依种属妄想之法。所以呢二障所缠就是什么呢？我法二执俱生我见，以内外的俱生我见呢产生啊这个二障。那么如来呢从胸中放光呢，就是呢妄想啊，虽然是妄想，也是依着如来大藏心的这种智慧光明。你转妄想不攀缘逐尘，那么还留住能够分别六识，这个就是如来藏心。转此智光就成妄见，转妄见就成智慧之光。好，我们现在来讲呢，分别六识触六尘的这个因缘，我们分别六识能够触到六尘，这个叫做前尘影视，是生灭法，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生灭法是依着如来藏心而起，我们的六根六尘它有生灭，但是呢这个生起来灭起来灭断之后，以世间的世心来说，到灭这里已经停止了。可是如来藏心不是，下一个生再开始，你又能够分别它的前尘影视，下一个灭在灭的时候，你仍然呢这个如来藏心还可以在下一个生的时候又能够升起分别前尘影视。生灭是尘缘，但是呢能够让这个生灭起伏都能够知道不变异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心依空而起。这样听懂吗？现在你们在做所有的善知识，你们真的能够明白自己如来藏心的吗？真能明白吗？在说的时候咚咚咚咚，一个一个点头。在问你们能不能知道明白如来藏身的时候，一脸呢，我们现在呢来看我们的经文。阿难，如现答我见光明权，此权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全，如将谁见？阿难言：由佛全体阎浮贪 阎浮檀金色之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我实眼观五轮子端屈卧世人，故有全相。佛告阿难，如来今日实眼告汝，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阿难，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若无如眼，不成如见。以如眼根立，我拳理其义君否？阿难言：唯然，世尊。既无我眼，不成我见，以我眼根立如来拳，是亦相类。佛告阿难：如以言相类，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无手人，拳必竟灭。彼无眼者，非见全无，所以者何？如是于途询问盲人，如何所见？彼诸盲人必来答如：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主，以是一观前尘之暗，见何亏损？阿难言：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见？佛告阿难：诸盲无眼，唯观黑暗，与有眼人处于暗室，二黑有别为无有别。如是世尊，此暗中人与彼情盲二黑较量，成无有异。阿难：若无眼人前见前黑，忽得眼光还于前尘，见种种色，名眼见者。彼暗中人全见前黑，忽获灯光，欲于前尘中前尘见种种色，应名灯见。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明灯。又则灯观何观如是？是故当知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眼能显色，如是见性是心非眼。这时候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说啊，阿难呢，你先开始呢，前面有说你看到我的光明拳，就是我的手掌，好，手拳，这个拳呢光明是因为什么而有呢？怎么会有这个拳呢？你又用谁来见到我这个手中的这个光明拳呢？好，阿难呢就跟佛陀说啊，由于佛陀你的全身呢金色晃耀，很像呢这个宝山呢清净所生之故，有光明，我实在呢是用我的眼睛看见啊，因为我的眼睛呢遇到这个境界，产生呢意识的这个生灭之法尘。那么我看到呢这个五个轮子啊，就是五个手指指端屈握是人啊，就是在边屈握展示给人看的时候呢，所以有这个权掌权之相。这个呢是尘相，尘老之相，不是心。那么佛陀告诉阿难呢啊，我今天呢实眼告你，我今天用实在话来问你，他在告你，就是问你。那么所有啊有智慧的人都要以譬喻来开悟。阿难啊，好像我的拳，我这个手掌之拳，这个拳如果没有我的手，现在仔细听啊，没有我的手就不会成为这个拳，对不对？仔细听啊，没有我的手就没有这个拳头，对不对？可是我的手在这里，我的拳头在这里，没有你的眼睛遇到我这个拳头的境界，你心中会不会浮起拳影？听懂吗？没有我的手啊，没有这一只手，他就不会有拳头，对不对？不会有这个拳头。可是有我这个拳头，我这个拳头 可是你没有用眼睛来看到这个拳头的时候，这个存不存在对你来说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嘛，是不是？那在这个时候你们体会到什么呢？原来你们的六根不触，没有触到这个沉静的时候，就不会有前尘影视。这里仔细听哦，没有触到这个境界，不会有前尘影视。可是你们的眼根，那个根的如来藏有没有消失？没有。我现在给你们看到拳头，我说下来，这个分别前尘，分别这个拳头的前尘影视已经灭了，现在灭了，对吗？这个灭，你们的根尘，你们的根，这个如来藏根有没有消失？没有消失。现在我在说，来，你们大家看前面这个蜡烛，你们马上就能看。可是有这个蜡烛，你们如果不攀缘这个前尘影视，那这个蜡烛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分别前尘影视，哦，这个是蜡烛，刹那你的如来藏根眼睛的如来藏根眼根就马上能用，对不对？不因为生灭而消失的是真心，因为生灭而消失的是什么？眼视，这个视是什么？虚妄。这样听懂吗？好，所以呢，这时候佛陀就说啊，没有我的手，没有拳头，没有你的眼睛，没有你的眼睛，那么你又怎么能够分别这个拳头呢？阿难尊者说啊，对啊对啊，如来这么说是对的。好，可是在这里啊，仔细，阿难啊，佛告阿难，你说一样，不然何以故？好，在这里啊，下面这一段，如无手人却毕竟灭，好像我现在是无手的，我没有这个手，所以从我身上不可能有这个拳头的出现，对吗？好，但是无言者，其实这一段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啦。好，但是我现在用文字再跟你们解释一下。无言者却非全见无，这个时候就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不动你们的眼视的时候，并不代表你们的眼根没有作用，对吗？好，所以者何，你呢在前途，你在路边，你问人家，问那个眼睛看不到的瞎子，你问他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眼睛呢全部是黑暗。那么已是一观前尘之暗，见何亏损？这里的所谓见何亏损就是什么呢？见根，也就是你的眼根能够骗一切处无亏损的，这个是真心，有亏损的，这个是生灭法。这时候阿难呢，阿难的知见，这个时候阿难就是用知见了，他的怀疑又起来，眼睛瞎了，前面堵黑暗，怎么可以说是见呢？佛陀所说的是见根，阿难所说的见是眼视，这里听懂吗？有懂吗？佛告阿难，所有呢眼睛黑暗，这个瞎子，他们呢看不到东西，只有看到黑暗，跟有眼睛的人处在暗室当中，那么两个黑有别吗？阿难尊者说啊，哦，对啊，瞎子呢看不见这些，跟在暗室当中的人，有眼睛的人看到是一样的。那佛陀又说呢，这个瞎子如果突然间遇到名医，把他眼睛医好了，能看种种世间的诸彩色， 也就是他暂时停止他的眼根作用，不运用眼识，以及呢他忽然间遇到好的医生，打开他的眼识，跟你在暗室当中的人打开这个灯，能够看到一切所看到的光明也不一样。所以见是用眼识下去见，但是眼识必须要依着眼根，根不变异，可是识是生灭法，眼识的识是生灭法，这样听懂了吗？可是他们是不是同一个？是不是同一个？还是两个？同一个。好，所以呢，啊，这时候啊，佛陀说呢，啊，阿难呢，如果你呢，因为灯才能看见一切境界，应该叫做灯见。有眼的人在暗室当中打开灯才能见一切正见，应该叫灯见嘛。好，若灯见者，灯能自见，就不叫做灯。啊，这个时候佛陀是在反复啊，反复呢在讲解给阿难听。你们这一段这样听得懂吗？这一段应该用我这种解释方法，如果照文字你们绝对看不懂，对不对？现在听懂吗？所以灯能显色，灯只是显着一切诸色，能见者是眼非灯，而眼能显色是什么？是见性，是心非眼。眼显明暗二色，那么自性见性的是心非眼。性是什么呢？遍一切色，本来具足，不是从灯而来，也不是从眼睛处色尘而来。所以我们知道眼根呢能显一切色，而见性是心非眼，这个就是会见归什么呢？如来藏心。再来我们来看呢，看这个经文。阿难虽复得闻是言，与诸大众口已默然，心未开悟，犹记如来此印宣示，合掌倾心，诸佛悲悔。尔时世尊梳兜罗绵网相光手开五轮子，悔斥阿难及诸大众：我初成道于鹿园中，为阿耨多罗比丘等及汝世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即阿罗汉皆有客尘烦恼所悟，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是焦成那起立白佛：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明，因悟客尘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或食或食素食势必俗装，前途不遑安住。若是主人自无收网，如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意。又如心际清扬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指摇动，虚空即然。如是思维，成即明空，摇动明尘，以摇动者名为尘意。佛言：如是。即使如来于大众中驱五轮子，驱以复开，开以又驱，为阿难言：如今何见？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重重开合。佛告阿难：如见我手众中开合，唯是我手有开有合，唯复如见有开有合。阿难言：世尊，宝手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 佛言谁动谁静，阿难言佛所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住？佛言如是，如来于是从轮掌中飞一宝光在阿难右，即使阿难回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右则回首左盼。佛告阿难，如头今日因何摇动？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光头自摇动。阿难，如盼佛光左右摇动头，唯如头动，唯复见动。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佛言如是。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夫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如观阿难头自动摇，见无所动，又如观我手自开合，见无舒卷，云何如今以动为身，以动为静？从始末终念念生灭，疑是真性，颠倒形式，性心思真，任务为己，轮回世中自取流转。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一。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